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阿摩斯书。其实这不是一卷常常被讲的经卷，但是我们选择它，会发现其实圣经的话都是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讲的。其中的许多形式和所点出的问题，也正是今天的我们要实际面对的。第一节，五章第一节提到，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你会看到这里，阿摩斯开始以一曲哀歌，开始奏哀乐，来向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话。这个模式后来被好几位先知致敬，是不是？耶利米有一整卷的叫哀歌。包括以西结也在他的书卷当中，19章、26章、27、32都有唱哀歌，有的是给以色列，有的是给犹大，有的时候也给推罗、给埃及唱哀歌。所以哀歌这个传统可以讲是从阿摩斯这儿开始的。今天我们很少知道什么叫哀歌，我们大概只是听过什么叫哀乐，对吧？重要的人物去世，就那个你都听过的啊，我不用在这儿哼唱了，很不好，是不是？就是有一些东西，那个一出来，它是绕过你的一些理性的防线，让你知道那个在讲什么的。据说有一个大学刚开学，寝室有个同学订购了一款特制的被子，那个被子面就是一面党旗，然后他晚上把它盖在身上，就那么仰面睡在那里，全宿舍其他同学都不敢睡了，因为那个状态，所有人都会想到的是葬礼。而且是那八宝山的葬，对吧？也就是说，当耶利米和阿摩斯这样开始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陷入了一种很不愉快、很尴尬的情况。之前说的好好的，因为一个先知去讲话，通常他不是对着空气讲吧，他一定是对人讲的。肯定人家那个北国有一些他的客户啊，或者是他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人，或者是百姓，请他来，或者是召他来，或者是听他的宣召而来，聚集了一些人听他在这儿讲话，然后他突然说，大家好，咱们这个快乐的事说完了，现在听我给你们唱一曲哀歌，听我给你们奏一曲哀乐。这个是让人十分之尴尬的，是十分激怒人的啊！但是他就是要这样说了啊，他就是要这样说。希伯来文化中的哀歌，它的特色就是句子很短，很短促，然后呢就像是哭泣，像是啜泣那个样子，然后它会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呈现出人、城市、民族等等的那种毁灭。它不是在赞美这个毁灭，它是在哀叹这个毁灭，然后呢让这种美好的东西所谓的毁在你面前，这是希腊人的悲剧的特色。那么希伯来的哀歌也是如此，他先列举那曾经的美好，最后他毁在你的面前，你才会知道这为什么叫哀歌，他的悲哀到底体现在哪里啊？就像那《红楼梦》的前80回都在主要描写的大观园多么的梦幻一般，到后来他毁灭的时候才会让你觉得惊心动魄，对吧？所以哀歌是有这样的特点。第二节提到的以色列民就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这个原文呢是叫做以色列的处女啊，以色列的处女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常常用女性来称呼一个民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面下，你可以看到她需要搀扶，但是无人搀扶，她现在就是跌倒在地上，也自己没有能力起来。这个是我们今天常常爱说的躺平了吗？她这个躺平可不是说今天这个意义上的，这是被迫的，对吧？这是叫做扑倒在地，扑倒在地，别人不帮他，自己也没有能力站起来。然后第三节和第二节之间，我们的和合本少了一个字。第三节和第二节之间啊，第三节的开头在原文有一个因为，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是吧？你为什么会跌倒无人搀扶，自己也没有能力？因为这是上帝定的啊，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发兵就是因为要打仗，对不对？打仗就是因为有外敌入侵。那么你发兵去抵御外敌入侵，却损失了你90%的兵丁，所以剩下的就是女人、孩子、老人，跌倒了无人能扶，因为你的人口90%就消失掉了，你所有的部队都被消灭了，到时候这样场战争当中无人可以生还，所有人都包含在这个灾难当中，唯一的反应只能是唱起这哀歌。这就是先知想讲的意思。这个事儿还没有发生，但是它后来发生了，那就是在亚述入侵北国的年间，对吧？所以这预言后来它还是应验了，还是应验了。战争发生的时候，无论你的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还是说是半文盲了准文盲，都是不能免灾的。战争会席卷所有人，相对而言反倒是那些达官贵人，那些王孙贵胄可能下场会更惨一点。唐朝的诗人叫杜甫，他就写过一首诗叫做哀王孙，我感觉跟阿摩斯唱的这一个哀歌他也好像。这个哀王孙里边有这么几句哈，是说有这么一个路上遇到的少年，看他腰间佩戴着这个珊瑚，佩戴着宝玉，然后这就知道嘛，这肯定是一个贵人贵族，对吧？但是真的可怜呐，他在路旁已经哭得嗓子都嘶哑了，百般询问他都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他只说生活太困苦了，求人收他为奴仆。因为他已经有100多天逃窜在荆棘丛下，体无完肤，遍体是伤痕。这就是杜甫这个诗里上写的，我当然读的是白话文啊，翻译过了啊。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那种哀伤悲叹，就如同这里边阿摩斯说以色列的民跌倒无人搀扶，求人收他为奴都没有人管，这样的意象是在圣经里也出现过的，对吧？然而杜甫在他的诗中最后给出的解法是什么呢？他有几句诗很奇怪，他说这个叫做高帝子孙进龙准，龙种自与常人殊，然后如何如何。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皇帝的家族的子孙都有一个特征，是这个高鼻梁，都很帅气哈。所以一看这个孩子这么英俊，这鼻梁这么高，肯定就是贵人，所以你们都是龙种，你们跟平常人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他说什么哀在王孙慎勿疏，武陵家气无时无，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祖宗都很厉害，李唐家族都很厉害，这个祖坟在冒青烟，你们这个必能中兴，必能得救。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中国的诗人给出的解法。然而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同样的战争带来的哀伤，阿摩斯却说的是什么？是你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你得寻求上帝，不是寻求皇帝。皇帝自己也跑四川去了，还把他的爱人勒死了，是吧？没有用的，你能寻求的是上帝，而不是任何的人。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唯一的盼望就是神。但是所谓的寻求耶和华，寻求上帝就必存活，怎么个寻求法呀？怎么叫做寻求他呢？你会发现下边就给出你具体的做法。首先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这里首先要说希伯来文的一个经典的传统，就是非常喜欢用谐音梗。这里的吉甲，它的那个字母就和这里说的掳掠，它是一种对应的一种谐音，而伯特利和无有也是有一种暗中的呼应。这个读原文就能够比较清楚的找到。 所以先知在这里说不要去吉甲被掳掠，也不要去伯特利。但是你在第二点上，你更要去思考一下，除了谐音梗这个意思以外，吉甲伯特利这是个著名的什么地方？之前就批判过他，这是金牛教的总部，是不是？是金牛教的总部。所以寻求耶和华第一条是要去敬拜他，但是神就知道你会想什么。这些人的第一念头说，要我赶快去伯特利敬拜他，我赶快去吉甲烧香，我赶快到别是巴去献上一个什么东西。他知道你就会这么想，因为你就会觉得这叫做寻求耶和华。上帝马上说不要这样做，因为第一，那个地方也会被掳掠，也会被消灭；第二，那是金牛教的地方，不可以去。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以为你在敬拜我，实际上你的罪孽在更加的加深。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太了解了，他们心思一动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对吧？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继续说，要寻求耶和华，不是寻求金牛犊。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还记得吗？在阿姆斯书前几章一开始就反复的说，各个列国有火降在你这里，把它烧了，有火降在你这里，把你烧了，火降在所有的地方，把他们都烧了，对吧？这里说的是你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这战火烧掉你们的国家。当然后来以色列人没有寻求，亚述这烈火仍然是把它烧灭了。但是这里上帝想说的意思是，那寻求耶和华的必得着护理，必得着保护，必被扑灭烈火，或者根本就让烈火不会发生。这就是上帝的意思。而火从来都是地狱的预表。再往下再说怎么寻求耶和华，不要拜金牛，已经说了。第二点，在斥责以色列人的罪，你们没有寻求耶和华是因为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咱们先说不说后边要寻求什么，现在斥责他们的罪，给他们加了一个定语，是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是把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我记得我讲申命记的时候专门有一次的讲到就叫阴沉，是吧？阴沉这个是中东那一带对于这种苦草，对于甚至毒草的一个统称，大毒草，对吧？有害的杂草、苦草、毒草，对于这种东西的统称。以色列人把公义变为了毒草，这是一种污名化，对吧？这是一种颠倒黑白，这是一种把善称为恶，把恶称为善。他把公平称为毒草，称为这种苦爱。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罪，毒草，好词儿坏词儿就是这么来回的在转换。我记得就是几十年前文革的时候经常有说，这是什么大毒草，资本主义大毒草，这一个刊物，这一个作品，这一首诗歌，这是大毒草，都要铲除。其实你发现铲除掉的都是最美好的，留下个什么样板戏，那是什么垃圾中的垃圾。就是这么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对吧？颠倒黑白的年代。所以我在找这个阴沉的资料的时候，我还记得有意思的啊，阴沉是苦的，是有毒的，代表着苦毒，带着恶毒。我打恶毒这个字的时候，我用拼音输入法，结果输入的时候忘了要敲空格，敲了个回车，出来是 EDU 教育，是吧？ EDU 教育，哎，这让我深思了一会儿，原来最恶毒的是教育，是吧？在中文的这个谐音梗当中。所以这种本来美好的事情会变成了它的反面。这种事情，这种征兆出现的时候，你就要会意，大难将至。公平变阴沉，公义丢到地上的意思就是当垃圾，公义丢到地上不要了。所以寻求上帝 在很多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寻求公平正义，尤其这是特别是谁的责任呢？领袖的责任。寻求上帝很大的意义上就是要寻求公平正义。弥迦的劝勉我们都清楚，对不对？要寻求公平正义，这就叫寻求上帝。你没有这种真正要去在敬拜中得能力、得力量、得勇气、得方向去寻求公平正义的心，你的敬拜是枉然的。你去不去伯特利，你去不去吉甲，你的心也是金牛犊。你所谓的敬拜根本没有产生一个实际的行为。公义的上帝怎么弄出来一群阴沉和垃圾的子民呢？对吗？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在整个旧约乃至整个圣经当中，公平公义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说恪守律法，守住律法敬拜上帝就好了。它指的是这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两个词都跟盟约跟责任有关，几乎是同义词，但是有细微的差别。公平在原文当中比较特指要借着改正错误和惩罚那做错事的人来建立或者维系或者恢复社会的秩序，而公义是在强调这种约当中的各样社会关系，每一个人在这种关系中都有他的位置，都有他的责任，必须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叫公义。做父亲的就当做父亲要做的事儿，做儿女的要有儿女的责任，做君王的，做臣子的，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做商人的，做买家的，这些都各自有自己的责任、义务和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常，合乎上帝的心意，这叫公义。而公平是在这个前提下具体的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西方的图片或者是电影，你见到过法院的门口立了一个叫做公义什么女神，是不是？你记得那个女神像是一个什么形象吗？她蒙着眼睛拿着个天平，对不对？蒙着眼睛拿着个天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看人的情面，我好像保持一个中立和公平。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不完全符合圣经说的公义观，这是希腊式的公义观。希腊的哲学意思就是希腊诸神说，人间的事儿我不管你，你们自己磕，磕出个胜负来就会咋地的啊，我保持一个中立。但很多时候你需要明白一点，当你在善恶之间你要保持中立，当你看到一个义人，孤独的义人在那里，一群宵小之辈恶狗一般的人群起而攻之，你这个时候把眼睛拿丝巾一蒙，我要保持中立，你们自己来解决，你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在偏袒恶，对吧？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说的很好，他说耶和华的公平不是蒙眼的正义女神拿这个天平，耶和华的公平是一手伸向着躺在地上的可怜人把他拉起来，另一手要推开那个把人家推到地上的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一手要去扶助行善，一手要去惩恶，要制止这个恶的继续蔓延。他睁着眼睛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从神来的公平和公义的。所以以色列人，你们这些把公平当毒草、把公义当垃圾的人，你们要寻求神，就是寻求那什么样的一个神呢？也就是说，下边阿摩斯是从神学的角度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神比外邦的什么蒙眼女神更加的公平。外邦的蒙眼女神的意思是，你问我谁对谁错，我也没辙，自己玩去，我不懂，我不知道。而那就说明他们是有限的，他是假神，他根本就不是神，对吧？他不是全知全能的。 那神希腊的神都会劝你，哎呀，俄狄浦斯，你认命吧，命最大，我也得服命，对吧？只有上帝，他是有能力来保障公平和公义的原则得以确立和实现的，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下面就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他造了昴星和申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我们常知道这是立约之神的名字，但这个之前又讲他是一位创造之神，对吧？所以又是回到那个主题，让你寻求这一位创造主，这一位救赎主。所谓的这个昴星就是天上的那个叫昴星团啊，这个很早就是由科学家发现，而且就是一位牧师发现的。在1767年一位英国的牧师叫约翰米歇尔，他就计算过这个昴星团有那么多的亮星聚集在这个方向，会不会是恰好你看过去其实不在一个平面，不在一个距离内，就是很远处的所有的灯，所有的星光照过来让你觉得是个星团。他计算过认为不是，那个几率很小，这应该就是来自同一个距离同一个星系里的星团。最后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他说的对哈。这个昴星团在所有的古典文学中都有出现过，中国人什么印第安人什么毛利人，这种澳大利亚的，也包括圣经，圣经中也多次就出现过这个昴星，至少是出现过三次的啊，约伯记两次，阿摩斯书这儿一次。这个昴星团在日本人看起来说它是一个结，就像那种领结或者是一块项链那个状态啊，像一个首饰的样子。有一个歌星叫古村新司，还唱过一首歌就叫这个昴星啊。所以呢，他们这个昴星是在古人那里看得比较清楚，当然今天的天气状况不允许我们看到这个昴星团了啊。我自己说实话没有看过，如果不借助天文望远镜看不到，但下边这个申星你可是看得到了。这读申啊，这不读参啊。申星，申的意思在古代它就是三，一二三的三，申星就是三星的意思。具体来说，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到过，就是猎户座那个腰带，冬天在北方你都应该看得见那个猎户座，是吧？一二三四，然后中间三颗，对不对？那三颗就叫做申星啊，申星。在中国的古代传说当中是说，这个高辛氏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跟他大哥不和，经常打仗，然后呢这个尧就把大儿子迁到了把小儿子迁到了大夏国，然后他主拜申星，他的那个哥哥往东方去主拜那个商星。所以说古代有一个典故说动如申商，意思是这个兄弟一个拜申星，一个拜商星，一个在极西之处，大夏就是今天的叫巴格特里亚，阿富汗再往西，而商就是今天河南那一带啊，意思就是两个人东离西有多远，这两兄弟离得就多远。所以在中国古代说动如申商的意思是永不相见啊，人生不相见，动如申与商，这是杜甫写的。所以这个申星就是三星，就是三星，是天上北方的天空中最明亮的最容易看到的三颗星星。所以你要注意，我记得以前我讲历史课专门提到过，上帝是以这个星辰为装饰，在天空中铺设了许多的画面，对吧？这个猎户座呢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画面之一，它像是一个猎人手拿着一个棒，然后脚踩着一长蛇的头在击杀这个长蛇。就像约伯记提到上帝的时候，他的手刺杀快蛇，他提到天上星宿的时候就这么提到，他的手刺杀快蛇，他觉得暗示你天空中这个其实是有福音的预表在里边的。所以上帝的奥秘就是体现在这星宿是他造的，然而这星宿就好像一个穹顶壁画一样，他在让世界的各个民族，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些所谓的星星组成的形状的看法都大同小异，那就好像是一个最原始的画面，语言不通你也可以看画面知道， 上帝的心意已经隐含在其中。所以这里边就提到这个造卯星造申星的上帝，你要寻求他，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又跟你有关系。然后他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这个就等于是说上帝在转动地球仪，他扒拉地球就像你扒拉地球仪，对吧？他在这儿这么转，让他转，所以才死阴变晨光，白天变黑夜，对不对？而且上帝还调动洋流，是不是让海水蒸发上来，跑到你这个地方再降下来，命海水浇在地上。你说古人真是会想啊，他们怎么知道这种蒸汽上升，云层凝结，洋流云层过来降雨的？阿姆斯就这么写，这很符合现在的这个气象啊，地理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总体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造了宇宙万物，造了天上星宿，又造了地球，并在那儿转动，又造了海水，造了洋流，造了大气，让它的比例合适，让它这个水分蒸发上来可以往下降。而且它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中东那些沙漠的国家就想到，呀，我们这么干旱，我们就靠着海，守着水渴死，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把那个大海那个引那个海水要漫灌沙漠，想用这个方式来治理沙漠，你觉得这能好使吗？进去之后水迅速蒸发了，蒸发的那个云，你那没有山挡着，根本留不住，全都又飘到那些绿洲去了，是吧？降在那个绿洲的地方，你这个地方水蒸发之后那个盐碱更厉害，是吧？所以人做不了什么，是上帝让一个地方变成绿洲或者变成沙漠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再往下，他使力强的呼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这里力强的和保障的又是谐音梗，就是两个星座的名字，具体有人认为是金牛座，有人认为是什么玉夫座，这个就不重要啊。总之告诉你又是个谐音梗，他让那个就是确实指的是强力的人，也确实是指的那个自己以为有保障的人，能攻能守，最强的矛最强的盾，这样的人他们拜天上的星辰，对吧？上帝是造天上星宿，但他多次多方的说过，那拜天上星宿的那是大恶，对吧？你要寻求的是上帝造星宿的神，而不是他造的星宿。所以他说那些个拜星宿的那些星座都会被毁灭，都会被毁坏，你们要寻求这一位上帝，他有这样的能力创造也击杀，所以他才，也唯有他才能是真正的公平正义的发出者。你们不要忘记他看着这一切，他不蒙眼，他睁眼看着世人。你们这些把公义变成垃圾，把公平变成毒草的，你要小心，上帝可以让你的强力被灭亡，让你的保障被毁坏。你必须要寻求他，重拾公平公义才得存活，这是他的意思。接下来继续讲的还是这个主题，你们如何的偏离了公平正义。这里说了，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说正直话在中国和说政治方面的话好像有时候就有点接近了，所以我们也玩个谐音梗，是吧？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你说长春的城门口在哪？是高速出入口吗？是在哪？是在东，是在北环城那儿吗？是在快速路的下车的下快速路的地方吗？是长春火车站吗？一个城市的城门口在哪里？所以不要用这个地理学和建筑学去理解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去考证长春堡的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啊？是在南边还是北边？不是，长春的城门口应该是在他的法院，在他的政协，在他议事的领域，在他的网络上，在他一切可以被公开看到的地方，电视上、广播中、网络上，对吧？也就是说，城门口指的是一个公共政治领域。你说为什么又扯政治？因为政治这个词指的就是 public 这个公共事务，希腊人发明的这个词，政治就是公共事务。你说不要老 搞政治，谈政治。那我现在问你，假如说现在国家说每个孩子一天要喝一袋奶，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政治吗？你说这叫卫生？不是，任何涉及公共的公共政策，那就叫政治。这就是希腊语的来历啊。所以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就是指在公共场合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责备人的。这里的责备通常还不是责备老百姓，你需要会议，是不是？然后你们怨恨这样的人。这里的你们是谁？两种情况，有可能你们就是被骂的人，达官贵人，这还能理解，因为这在城门口责备人的骂的就是你，你挂不住了，对吧？但更可能的是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就是一个小孩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旁边人赶快捂他的嘴，你们怨恨这个小孩子，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在连累你，对不对？他在连累你，你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因为他打破了你的岁月静好，他不让你这么混下去。这就是古代的以色列发生的事儿，但是你却发现句句打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脸上。就比如说王怡，他就是那个在城门口责备人的，他就是那个说了正直话的，可是有太多的人怨恨他，甚至憎恶他。我倒不必说你非得做王爷，我说的是至少你不要骂王爷，不要恨他。他按着神给他的吩咐吸引了火力，让我们的平安延长了三四年，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啊，神给他的呼召啊。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伞兵，跳伞到了敌群当中，说向我开炮。他比王成更加真实，而且事情是照他所说的这样做的。可是如今借着这个谐音梗，伞兵在网上成了个骂人的话了，以至于在百度被禁了。据说在百度上你打不出这两个字的。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讽刺。你记得王一牧师曾经跟一个有一次在一个流浪人员被击杀的那个案件当中跟网友的那番对话，我还专门写过，在这里不重复了。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绝妙的讽刺，真正的骂人的话现在可以打出来，而伞兵是打不出来的。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恶兆。所以有时候我想，突然我觉得王怡其实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团结，因为以前中国教会很多派，他出事之后就剩两派了，挺他的和骂他，好吧，其实还有三派，其实是三派，还有一个中间派，中间派有很多骑士，只不过骑的不是马，是墙。第二样罪，公平正义的缺失。第三种的罪，你们践踏平民啊，这么联合，上面主要讲的是达官贵人了，对吧？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又在提到贪心的富人是怎么使用他们的不义之财的。第一，勒索麦子，这不用提了，把人家的口粮抢来，你要来去上交，因为你自己抱的亩产一万斤嘛，是吧？在里边赚差价，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啊。第二一个什么意思？你们用凿过的石头盖房屋，这犯罪了。这个事儿怎么了？有人说，哎，是不是圣殿才能用石头啊？但圣殿说的是不要用凿过的石头吧，对不对？所以这里想说的意思是，在中东那个地方，正常人住的是普通房屋，就是用泥和上或上草烧的砖，是砖瓦房。你不住砖瓦房，你要去用石头来盖房子， 你想想开采一块大石头凿出来，那个比你和泥做砖是不是要费的功夫多得多呀？所以这个富人才消费得起这种东西，他是耗尽了人力物力来制作这样的房屋，建造房屋。始作俑者第一个这么干的是所罗门，对吧？所罗门自己的王宫是不是这么盖的？后来这些人就上行下效，但是现在说你们盖好了却不得住在其中，你这房子比恒大的房子还惨，倒是交了房了你住不进去，是吧？因为战争要来了。第三一点，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还是一样的，是不是？拿伯的葡萄园被掳的事情应该是在遍地都在发生，很多人就是巧取豪夺了别人的这种田产房产酒庄啊，这个葡萄园你不得喝所出的酒，因为审判就是要给到你们这些人头上的。所以现在你要是说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比较大号的韭菜被割，这种曾经一飞冲天的这帮富豪们一个一个的现在被打掉，我们先不说他被打的动机如何，就像亚述去打以色列的时候的动机未必是要替上帝伸冤替上帝主张正义，但是就其效果来说你可不能说是完全是错的，对吧？听说那位著名的影星小燕子就是在法国有很多的葡萄酒庄，是不是？好像中国市场上的葡萄酒怎么三分之二都是他供给的，法国一共才产一年产好像什么几百万瓶什么拉菲，中国市场上每年卖3000万瓶。好，所以再往下说，总结就是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这又说的是这一帮达官贵人，本来应当刚才我说领袖特别应当去守护正义，寻求正义，维护正义，可是就是他们带头的犯罪，苦待义人，谁说了政治话，谁在那儿主张了一些合神心意的事儿，就被他们怨恨。然后他现在是为什么他要收受贿赂，然后就在城门口要驱往穷乏人，这就是圣经中指斥的大恶。然后下边有一节经文常常被人引用，连我都引用过，我现在却觉得我必须要重新解释一下这段经文。这个经文说，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是不是这个话还很有印象的？很多人引用这句话，包括我也都这样说过。那我干脆不说话了，我也别在网上说了，我也别在这个教会说了，我也别公开说了，心里想想得了。因为你看现在的时事多恶呀，是不是真恶？真恶还是真恶呀？这是不管哪个字，反正又恶又恶，是吧？又恶心又邪恶。所以我们通达人咱们就明哲保身吧，我们就静默不言吧，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啊。可是我要问你一句，阿摩斯见到这样的时事这样的恶，他就静默不言了吗？阿摩斯不通达呗。所以这是一个解经的错误。实际上这里说的见这样的时事，也许这个翻译稍微的有一点点问题，或许应该翻译成叫做见那样的时事。这个意思指的是在那个最后战争来临的时候，审判来临，灾难来临的时候，到了那一步，这社会上稍微正常的人，通情达理的人，见到了那种情况已经恶成了不可挽回了，他就沉默不言了。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说什么都晚了。当天使拽着罗德的手现在出了索多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祈求就晚了。那个时候再回头说不行，我还是对索多玛有负担，我现在要回去救一些人，就晚了，你回头你也变柱子。所以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做，恰恰因为你在当说话的时候不说话，所以到了最后大难临头的时候说话是没有用的。你在当做工的时候不做工， 到了毁灭来临的时候就不必做工。你就只好默默承受审判就得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对于先知，对于神呼召的他的儿女而言，不是要拿这句话当做你骑在墙上当骑士的证据的，这恰恰是在讽刺或者悲哀的以哀歌的形式告诉你那样的结局多惨。阿莫斯自己就是奋力的大声疾呼的，他没有静默不言。就像以赛亚书中所说的58章1节开始，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这就是你做先知的、做祭司的基督徒们当做的事情，特别是做领袖的人，对吧？无论是先知以赛亚，是先知阿摩斯，这才是你当做的事情。不是静默不言，装什么通大人，识时务者，这是讽刺的。所以这经文不是这样用啊。然后下边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反复说了好几次了，你们怎么做就会存活，是吧？求善不求恶就存活，这样万军之耶和华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你要寻求他。下边说要恶恶好善，在咱们中国有这个成语叫做善善恶恶，是吧？类似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善善恶恶这句话在春秋、在史记里边都有，意思就是说称赞善行而憎恶邪恶。人能做到善善恶恶，这就是有了从神来的大智慧，就叫分辨善恶了。分辨善恶本身不是错的，对吧？所罗门就很有这个能力，对吗？所以他断案如神。人错是错在了不听神的吩咐吃这个果子，而不是说上帝不喜欢你有分辨善恶这种智慧。这里说的你要善善恶恶，恰恰说的是要让你分别善恶，要有这样的一个良知，有这样的智慧。而什么叫什么善，什么叫恶，刚才已经说了，不要拿毒草当灵芝，不要拿垃圾当宝物。拿灵芝当灵芝，拿垃圾当垃圾，这就叫做善善恶恶。恨该恨的，爱该爱的，喜欢善的，讨厌恶的，这就叫善善恶恶。这就叫在城门口秉公行义。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才要来看。或者，这个或者的意思是耶和华可不欠你一个救恩，对不对？罪恶满盈，罪恶滔天，还不自觉，还认为自己是通达人，你这样的人赶快悔改，寻求那位创造主、救赎主，或者耶和华还可以向你们施恩。这就是先知的这一篇信息。如果让我们总结来说，这里要我们离弃罪恶，寻求上帝。离弃罪恶具体来讲是三样的罪。第一个说不要去挤贾伯特利，对不对？离弃金牛之罪。金牛这种东西的实质就是不信，就是不信。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来敬拜了？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儿，不是我们原来的地方来敬拜了？是因为就有人说，来，请你让我盖一个检疫合格的金牛的一个印章给你，你就可以合法了。只不过因为我拒绝接受这兽的印记嘛。然后他说我没有证，我以没有证而自豪，是不是？有了证可坏了。所以离弃金牛这样的事情，金牛的意思就是不信，甚至比不信还恶，因为是伪装成了信的不信。第二种的罪就是离弃这种阴沉之罪，意思就是说不公义、不公平，不公义、不公平，把坏的变成好的，把恶的称为善的， 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苦的强辩说是甜的，要离弃这样的事情。第三个要离弃通达，这里的通达当然是一个反讽。我这里说的通达显然指的是那种自以为是蒙眼的女神，这种貌似的缄默，貌似的中立、理性、客观，实质上就是一个字可以概括，怯懦。如果你还是个基督徒，这就是一个车的名字，叫怯懦基，是吧？千万不要坐这种车。这三种罪很有代表性，金牛之罪、阴沉之罪，所谓的通达就是怯懦这种罪。分别你会发现它关乎信仰，是圣所会犯的罪。第二，它关乎法律、政治、公平、社会体系、城门口这种公共领域的罪。第三，比较是你的家里、你的个人怯懦的罪，当然也跟公共领域有关系。所以这里边说的就是以色列人，你们犯的罪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领域都有，从圣到俗都有，从上到下都有，他们的罪无所不干不在，就是这三样的罪。然后你们的解决的办法，如同先知所说的，就是要去寻求。你光离弃的罪是不够的，你还得寻求上帝。你光说不作恶是不够的，你还要寻求善。我记得当年十几年前，谷歌公司是著名的以自称叫不作恶为荣的，是不是？但是你只满足于不作恶，后来不去寻求善，也就是寻求神的时候，你后来也难免作恶。你会发现他和他旗下美国今天所有的互联网的这些大公司，这些大的财团，无一例外都是在给什么彩虹旗背书的，是不是？都是在给这种不信神的去摇旗呐喊捐款助威的。所以光离弃刚才说的金牛、阴沉、怯懦的罪还不够，你要寻求神，就是寻求那位造了昴星和申星的、转动地球、发动洋流的这位神，要寻求这位与人立约、要拯救他的儿女的这位神，这位创造主和这位救赎主。具体而言，就包括这里边对于公义尤其的看重。首先你就要来重新拾起公义，辨别公义，找回公义，认识公义，然后就是你要宣讲公义、公平、正直。我说这有这么几个层面哈，每一个人去都要传讲那公正的上帝，他那公义的信息。这个指的是第一个层面是在心里，你自己要认同认清，要来自省。第二个是家里，你有责任带领你的家人坚持公正、正直和正义，让他们晓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黑的，什么是白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第三是邻里，你跟你那有关系的，你的邻舍，你应该分享那关于正义的上帝那正义的事情。你不能去随流附和，说着那些根本就违背上帝的话，做着一些得罪基督的事，干着一些惹动圣灵的愤怒的一些活。第四个是更加大的公众领域，那个特别是给领袖们和有影响力之人的责任，他要在更大的领域去善用神给他的影响力，将这样的正义、公平传讲出来。第三，光讲是不够的，还要施行公义。施行公义这就多了，比如拒绝贿赂，这里边说到贿赂，拒绝贿赂的意思是 拒绝接受贿赂，也拒绝贿赂别人，对不对？当你要拿钱给别人，或者你要接收人家的钱去做事的时候，意味着你就要准备作恶了，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准备颠倒黑白了，你准备偏袒这有钱的人了，对吗？所以接受贿赂不是因为贪心，是因为不公义。人不公义，不敬畏神，才会任由自己的贪心越过边界的。所以施行公义在这就意味着不要干扰这种公平，搞这种内卷。你去医院麻醉排号，正常叫号，结果你给医生塞个2000块钱红包，给我排了第一号，原来排第一号，现在被你挤到第二号的，一看，哎，好，我也塞2000块钱红包，我又排到第一，每个人都塞2000块钱，最后次序不变，还这样，这就叫内卷。唯一的结果就是你多损失2000块钱，然后医生让你害了，被医院纪委调查了，是吧？所以这种贿赂干扰了公平，是神恨恶的事情。第二个，当然要警惕贪心。一个人不再是正直人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贪心。所以姊妹们，就是特别要提醒，嫁一个男人，嫁一个弟兄，最重要的不是他有没有钱，是他是不是正直。正直人，另一个翻译就叫义人。正直人才可能负责任，正直人才会有操守，正直人才会真的敬畏神，才会不被一些更小的小恩小惠干扰他的判断。虽然他也会软弱，但是一个人根本没原则，这个人什么都敢干，那这个人不可靠，贪心对他来说是正常的。第三方面，别人都在责备义人，都在怨恨那正直人的时候，你应该扶助这样的义人。别人都在屈枉穷人的时候，你要恩待穷人。所以这就是你施行公义，至少在这一个段落里边具体的操作，拒绝贿赂，警惕贪心，扶助义人，恩待穷人，这就叫公平、公正和公义。你还记得吗？施洗约翰，别人围着他，被他的道扎了心了，想要悔改，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结果约翰就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你要注意，分给他没有的2件吗？行善是说你有2件衣服，2件羽绒服，现在冬天到了，一看，哇，这个南方来的孩子好好可怜，居然没有羽绒服穿，2件都给你，我穿背心出去，没有这样要求你，对吗？2件的分1件给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也就是说行义也不可过分，也没人让你过分，上帝爱他，他也爱你，对不对？暖和了他，冻死了你，这不还是一对一吗？是吧？所以有2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没有说你别吃了让他吃，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而是说你家有多余的分给那不足的，这样最后大家都吃上饭了，是不是？多余的啊。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你要注意，犹太的税吏是干什么的？是等于叫做包税人，是帝国的代理，你跟帝国承包了这块的税款，你拍了保镖这个胸脯的，做了保证，公开社会招标的3个大包工头，这个包税头，一个叫萨该，一个叫萨布该，一个叫萨营该，然后3个人竞标，最后是萨该说，我能保证今年收到1000万两，那2个只能出到800万，结果你中标，然后你叫来向这个只能每年提供600万两银子的地方，你要征出1000万税来。所以这个税率总是很可怕的，对不对？美国人据说是感同身受，美国的这个税追得最厉害啊！据说有一个大力士比赛，美国就是拿橘子看谁能捏出那个汁儿最多来，有的大力士捏了半杯，另一个大力士捏了多半杯，后来来了个干干瘦瘦的一个税吏，一个税务长，把那个都捏过的再拿过来一捏，又出来一杯半，就是他最会榨取，是吧？所以这种妖魔一般的人，税吏也要来受洗。 问约翰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所以信仰是很人性化的，信仰没有说都像撒该那样变卖你所有的偿还人家，讹诈过谁也还他四倍，然后你做穷光蛋，你来跟从我，没有都这么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不要搞那种恶性的东西，不要因为自己贪婪的缘故多争取，也不要为了去献媚给上边缘故，为了升官发财移民罗马而多取。除了立定的，当然帝国保护你，交个人头税还是应该的，耶稣的交税是不是？除了那立定的就不要多取，这就叫做行义了。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就是说不要总拿着枪恐吓别人，不要自己以为穿了一身制服就可以去吆喝六的去指示这些人。你怎么当上这个的你自己很清楚，你如果脱下这身衣服，咱们在别的一个场合，在公园带着孩子见面游玩的时候，你我是一样的公民，你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利。你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我记得上个月抖音上有人转载一个小视频，说吉林市一个小区被当地的有关部门深夜11点多去，把所有的停在那个路边的车贴了一排罚单，是不是月底充月季啊？这个的意思就是趁你睡了贴罚单，你连挪车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当地的居民投诉，弄得非常的尴尬，最后我忘了后续了，我忘了后续是什么样子，但说这个意思，讹诈，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那你不是公务员编制吗？这不给你开支了吗？有钱粮就当知足啊。你要真不知足呢，真不知足那你就别干这个啊，你干点能挣钱的买卖呗。你还要占着这个便宜，还要在这里挣钱，这叫大恶。这样的人就要悔改。所以约翰的这个说法也可以说是对阿摩斯的劝勉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当你离弃罪恶，金牛之罪、阴沉之罪、怯懦之罪，当你寻求上帝这位创造主、这位救赎主去宣讲施行公义的时候，你得着了什么？这里边讲你得了存活，对吧？这存活指的是当你倒在地上的时候，有人搀扶你，不至于怕碰瓷儿，怕被你讹上，是吧？以色列民倒在地上无人搀扶，太惨了。那寻求耶和华的人，上帝会差人搀扶你，差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搀扶你，是吧？第二，能得着存活又体现在灭火，大火烧掉了别的国家别的城市，唯独你这儿不着火。第三，让你得了保障，不再被人侵略，这就叫得存活。寻求上帝只是为得存活吗？不是，你还会得平安。而平安一定是什么和平安相亲来的，是吧？喜乐平安的是相邻，是吧？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一个人只有行得正办得直，是吧？是正直人做公义事，他的心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说不对，我每天就作恶，我在犯罪，我在罪里我也很平安，你那叫烙铁烙惯了，那叫麻木，那不叫平安，对不对？真正的平安就是因为你行了那正直的事情，合了上帝的心意，你有平安。就是以前很早以前有个话说，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哎，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会痛就说明你不平安，你的真不会痛说明你玩意儿也不叫良心，是吧？你的良心会痛说明你是不平安了。如果你那个是真的是良心，然后你真的不痛，那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吧？是正直的。所以人人都有这个需要。比拉多说，我做了个梦，哎呀，梦里被这个人折磨得不轻，所以第二天我不想杀耶稣，对不对？ 说了，但是最后还是被迫要杀，被迫要杀，他还得洗个手呢，意思是表明我真是被连累了，我真不想杀。这就说明人心对这个是有需求的，对吧？人要是心里不平安，做了一些恶事，没人知道，真的没人知道，他心也不会平安，因为他知道，即便人不知，还有神知道，就是不信神的人也知道。我记得金庸哪个小说里就写，这个人多少年前把一个人杀了，把人家的尸体在他砌了一个墙，给人家砌到墙里了，然后这个人就后来得了一种梦游症，每天半夜起来就在那儿，他家的庭院里边，在那儿拿着铲刀和泥一扣，盖上砖，每天在他的家里砌墙，他老婆孩子都看见过，非常可怕，总在这半夜砌墙。这说明什么？心里不平安，他害怕，对吧？他知道有一种所谓的冥冥之中有种审判在，所以人的平安是从正直来的。有一个电影叫《复活》，也是讲那个主持钉死耶稣的那一位罗马百夫长，哎，钉死了之后发现自己很有罪恶感，很不平安，后来去到犹太基督徒的社区，发现人家很平安，明明是他们的教主死了，结果人家比你活得还开心，后来他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也就跟随着他们就信主了，丢掉了罗马的这个官职，没有了钱粮，没有了权势，没有了枪，但是他得了真平安，是吧？那个故事。所以我说刚才提到的那种车啊，切诺基真的成了那种人，我跟你讲，除非你选择拿烙铁把自己的心烙成一个个大疤了，全烙麻木了，失去了感觉，否则如果你的良心上帝还给你让他天良为你，那么一定他会一直被罪恶感、幻灭感、无力感所困扰，胜不过去，不得平安，晚上失眠，白天失神，因为他失了神，他确实失神，是吧？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真平安到底是什么，从天上来的，即便你要付人间的代价。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见证，这个是云南苗族的一位牧师，叫王志明，他是1907年生的苗族牧师，你就想到了伯格里那些，是吧？福音的果子。他在这个地方是内地会的一个重要的教区，他的信徒都以苗族的为主，然后他在当地苗族人办的教会学校里接受的教育长大的，然后就做了这个地方的牧师，先是毕业后成为教会学校的老师，教了19年的书，之后成为了当地教会的牧师，啊，1948年按立为总堂牧师，成为当地教会领袖。1948年，第二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吧？然后到了1951年，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被赶出了中国，就由这个王志明牧师来负责继续牧养当地的教会。在那个年代，人民其实都是挺淳朴的，都挺忠于国家的，他也很忠于国家啊，甚至于其实50年代先搞三自运动的时候，他起初也都签了那个三自宣言，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他越来越发现事情不对了，就开始号召他们跟着一起要批斗地主，反对外国人，反对什么什么，可是他就在想，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会明明就是外国人建立的呀，对吧？他就拒绝参与这种活动，拒绝参加任何批斗大会。他说，我的手曾经给很多信徒施洗，我不能用它沾染罪恶，这就叫善善恶恶，我不能从恶。于是文革开始后，1969年包括他在内的当地21名教会领袖就因为反对信徒参加什么三中鱼什么四无限这种活动被逮捕，反对信徒参加这种活动就被逮捕了，被关押了4年之后，1973年12月28日突然政府说让你家人来见见你，他自己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了，别人都连见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是个苗族的，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很宽大，允许你要见最后一面，所以他的家人赶着几十里的山路， 他的妻子带着一家十几口人来看他，带了六个煮鸡蛋，走了几个钟头到了看守所。然后见到他的时候，他戴着手铐脚镣，手掌上鲜血淋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用这个插了沾着鲜血的手掌拍了他妻子三次，然后接过这鸡蛋留下三个还给他三个，好像他们都是有一些约定，这些都是有一些暗号在里边的。然后他跟孩子们当着这些看守人员的面讲了三句话，他说，我已经改造不好了，现在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我，要听上边的安排。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其实就是在劝勉你守素安常活下去，对吧？等待。第三句话说，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就是提醒你要圣洁。这就是他的临终的遗言。第二天，66岁的这个王振明牧师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两万多人参加了这个公审大会。他的罪名是五条。第一，帝国主义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第二，现行反革命。第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第四，地主一党。第五，红军长征路过陆丰县境时，他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真刀真枪的干，亲手打死七个红军战士。第五条是栽赃，没有的事情，前四条是真的。啊，前四条是真的。教会有教产，有地方盖学校盖教堂，所以你就是地主。提起控告他的人，其中一位是撒虎山教会原来的教牧人员，曾就读重庆神学院，也是一个牧者。他代表贫下中农发言，坚决要求立即处决罪大恶极的王志明。为了防止他喊口号，在公审大会和枪决前，他的舌头已经被绞碎了，只能看到他嘴角在流着鲜血，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一直红光满面，极其的喜乐，他面对着微笑看着众人，没有害怕紧张沮丧的表情。12点他被枪决，本来政府还想拿炸药把他的尸体炸毁，后来在家属恳求下，大家也一直为此祷告，才给他留了个全尸。然后尸体也被看到了晚上12点钟，不让人接近，大家就等到了12点撤了岗之后，家属弟兄姊妹才去看望他的尸体，在12小时之后才开始变凉，一直是热的。然后教会的一位长老把自己预备的棺木送给了他，他都没有钱置办棺木，就这样下葬了。然后1980年12月1号，中国政府给王振明牧师平反，并且给他修建了坟墓，补发了1300元精神损失费给他的家属。1981年他的墓前立了个纪念碑，所以他是文革当中遇难并且可以被纪念的极少数基督徒之一。他的墓碑上最后一句话写着是启示录14章第13节，他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所以他被抓的时候，他那个县有2795名基督徒，到了1980年基督徒发展到了12000人。这就是殉道者的鲜血所做的事情。然后1998年是王振明牧师百年诞辰，当地苗族教会给他举行了苗族教会史上最隆重的追悼会，光诗班就有2000人。然后1998年7月9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宣布20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给他们塑了一个小的塑像，就放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上边，其中有一位就是王振明牧师。 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其他的有什么马丁路德金啦这些人啊。好，所以说这个见证说明了什么？他这就叫做得了存活吗？没有，但他得了平安。除了得了平安之外，更重要的还得了永生，甚至得了奖赏，是吧？我说的不是得了英国女王的奖赏，我说他是一定得了上帝的奖赏。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注意上帝睁着眼睛呢，他在上边，上帝之下，基督面前，在生死之间，在善恶之间，我们何去何从？不可以装聋作哑，不可以投降，也不要骑墙。所以在这个时候还谈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你明了志了，你就不明白志明，你就不明白王志明牧师。没有认识王志明的神，也没有听懂阿摩斯的话。所以那真正离弃罪恶寻求上帝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善善恶恶的人，他会得幸存，得幸福，免永死，得永生。最后我要读诗篇97篇的10到12节，也和我们的信息很相似。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诗篇97篇10到12节。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来可怜我们。主啊，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就战惊，因为我们实在比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更恶。主啊，我们的生活远比他们富足充裕，但是我们却比他们更加的悖逆邪恶麻木冰冷。主，我们就求你，就像起初你也怜悯了约瑟家的渔民一样，你也怜悯了你自己所拣选的儿女一样，我们求你怜悯这个世代，求你怜悯这些国民，怜悯这些称为你名的中国的基督徒。主啊，你求你兴起我们，使我们真的有着那盼望你寻求你的心智，使我们就因此而轻看这世上那一切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之势力的恐吓和伤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能力离弃罪恶，帮助我们有智慧找到你的所在，帮助我们真的有那正确的情感善善恶恶，帮助我们有那足够的勇气为你发声，为你宣扬，去真正的敬你，去真正的爱人。愿你与中国教会同在，愿你为中国教会每一位软弱的基督徒同在。求你使我们软弱却不致怯懦，求你使我们不在这平安当中自以为平安，就忘记了主你的吩咐。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因着一点点的忧患，就能够更加体会弟兄姊妹的忧患，更能体会主曾经的受难。主啊，求你兴起我们，就像你在苗族人中也曾兴起这一位可敬的牧者一样，求你在我们当中做成你奇妙的大功，愿你的圣名得着称赞。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